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25号，公元2013年6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学习宗教经典的重要性；港团体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香港主持宗教活动；段中光清获言论自由及天安门精神两个奖项；欧洲议员就言论被中共官媒歪曲一事进行澄清；行政中央发表声明致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现任主席。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6月3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继续向以印度请法团成员为主的数千名各国信众传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行论。达赖喇嘛尊者在入行论教授活动的第三天，强调所有拥有精深教义观点的宗教信徒们都应该多重视学习。
假打八块鱼，我呢就给他吃进中共，给他鱼我呢吃得要的。打得一枚呢啊。
尊者说，印度被称为圣地，因为印度是许多宗教的发源地。如今，宗教对印度人来说印象非常深刻，而大家的信仰也都很虔诚。源自印度的不少教派都拥有精深的教义和观点，绝对不是仅仅重视形式的宗教。因此，尊者表示，那些拥有教义观点的宗教信徒们应该努力学习，并提出，其实不论大小，如果每个庙宇都附设图书馆，供信徒们学习各自宗教的经典，那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老总下月的中国人呢，这太多什么用过的商场的，是对人家说的，确凿是特别不对的，俺就打是这个兄弟的种。
在今天的传法活动中，达赖喇嘛尊者传授了《入行论》的第二品《忏悔罪业》，尊者通过华语翻译表示。
为什么 要做一个忏悔呢？他主要讲的说，当我们每个人都死期不定的，死是定的，在死了以后呢，就是只有在我们的，如果假如在死以后，在我们的心绪上，假如有这样的一个罪恶的这个习气在我们意识的话呢，那我们一定会到了上恶道的啊，恶道跟那个同样道理，即便我们获得人生，但是呢，也有过去的这种罪恶的习气，都会那个，不如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观空修菩提来对治这些。之后呢，才有办法使我们能够获得更圆满的这些。说这人生是无常的，在罪业尚未清净的之前呢，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死去。如果真正这样死的话呢，那我们凭什么去脱离这个可怕的这个业呢？所以我们请求赶快来救赴我们的。
你记得，两个人子，这个他朗读的内容现在也更低了呀，但对不？下手去苦的，那就送给他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义团体表示，已向香港入境处申请，要求批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访问香港。香港政府则称会依法处理。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香港藏汉友好协会近日表示，已经就邀请达赖喇嘛访问香港，主持世界和平、四海和谐的宗教活动，而向香港入境处递交了申请。藏汉友好协会创办人李凯霞表示，已经取得了政府的文件批准，将会在6月4号举行记者会，公布详情。而香港政府则称， 入境事务处尚未接获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来港签证申请，若接获一定会非常审慎的处理。李凯霞表示，在拜访达赖喇嘛尊者时曾问尊者是否有兴趣来港，尊者进行肯定后也告诉他，之前有香港佛学教授向入境处申请批准自己访问香港，但是遭到拒绝。李凯霞还指，已经向达赖喇嘛发去邀请函，也希望入境处能够在八月前进行回复，以便早日为尊者办理相关文件。
下面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治犯顿主汪清近日先后获得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授予的捍卫言论自由奖和天安门精神奖，而这些奖章是为表彰那些不畏强权、投身维权运动的勇敢人士而设立的。本月一号，位于美国纽约的视觉艺术家协会在曼哈顿向因制作展现藏人真实意愿的纪录片《远离恐惧》而遭中共拘捕并判处6年有期徒刑的顿主汪清和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以及美国广播理事会的3名成员，授予了该协会的捍卫言论自由奖，以表彰他们对自由民主所付出的巨大贡献。而在5月26号洛杉矶的视觉艺术家协会也在举行6次纪念活动时，向至今仍关押在中共监牢中的顿主汪清和中国民主党创办人朱渔夫，以及获释不久的中国环保人士吴力宏3人授予了天安门精神奖。主办方在致辞中表示，他们继续了天安门年轻人的希望，继续天安门学生的梦想，还要继续天安门学生的勇气，我们希望这种勇气能够继续的活着。顿主汪清的妻子拉姆措受邀出席了5月26号在洛杉矶和6月1号在纽约举行的2场活动，并代表丈夫接受了捍卫言论自由奖和天安门精神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澳洲国会议员、反对党外交发言人毕夏普在出席一场由中共政府举办的西藏主题展览会上发表的评论被中共官媒歪曲利用，他稍后进行了澄清。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据媒体综合消息，中共政府在达赖喇嘛尊者即将访问澳洲之际，在澳洲悉尼会展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美丽西藏》的展览活动，展出了上100幅官方称反映藏人的信仰自由和日常生活的照片及画作，而作者大都是中国人。澳洲国会议员、反对党外交发言人毕夏普受邀出席了在中共驻澳洲大使馆中举行的展览会开幕仪式，并在主办方的要求下发表了简短评论。而稍后他发现自己的言论被中共官媒歪曲利用后进行了澄清。毕夏普表示，自己在展览会开幕仪式上被要求做简短评论，但他没有发表任何带有政治观点的言论，仅针对西藏的美丽风景评论说，这将提升澳人对西藏的鉴赏。但是中共官媒却将他的原话歪曲成，这场展览大大提升了对西藏的了解。澳洲西藏委员会的吉尊指出，中共当局故意在悉尼会展中心举办宣传性质的展览，是因为那也是6月中旬达赖喇嘛访问澳洲期间进行公开演说的地点。澳洲外长鲍勃卡尔拒绝中共官方的邀请，没有参加展览会开幕仪式。他通过发言人表示，西藏一直是个敏感的国际问题，如果毕夏普是在了解这个展览性质的情况下发表的这番言论，那么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他是在无意中对其给予了支持，那么他应该谨慎小心一些。
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于本月一号发表官方声明，对近日辞去国际圣远西藏运动主席一职的玛丽贝特马尔凯女士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指希望她继续关注西藏问题。总部位于美国的远藏组织国际圣远西藏运动理事会近日宣布，该理事会正式接受玛丽贝特马尔凯就辞去国际圣远西藏运动主席职务而递交的申请。藏人行政中央于6月1号发表声明，向玛丽贝特马尔凯女士在过去25年中在国际上为西藏的政治和人权问题付出的努力表达衷心的感谢。声明指出，马尔凯先后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国际圣远西藏运动工作数年，期间为西藏运动付出了极大的贡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也在声明中对马尔凯所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感谢，并指出希望他能够继续关注西藏问题。据了解，马尔凯女士卸任后，国际圣远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暂时担任代理主席，直到国际圣远西藏运动有了正式的主席人选。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十七条协议是1951年5月23号签订于中国北京的，我们将按照此内容来研究，并最大客观性的来解剖它所包含的内容，其中的正确性与不正确性。我们所列举的内容误差点已缩小到最极点，这一点请读者放心。第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据说这一点上西藏代表们认可了，因而双方没有什么争议。但是1951年以前，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进入西藏内的外国势力只有两个，第一英国人，第二中国人。西藏人一直在凭自己弱小而无能的政府势力积极地排斥过两者，在西藏看来，两者都是帝国主义者，因而此命题的前者是对的，而后者是错误或矛盾的。西藏承认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也是在西藏境内的帝国主义。如果西藏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十七条协议是一种毫无用处的，它反而会玷污了中国人的尊严。但是把这个命题拿到外交学中的话，应该说是中国人成功的对付西藏人的一种战略，而西藏人失败的留下了一点面子，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第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这一条款中，当时西藏代表们问对方西藏地方政府是什么意思时，翻译误译为同等的一种政府，更确切地说，一旦藏语把西藏地方政府翻译过来，西藏人固有的概念中国家政府和地方是一个完整的组合体，他们仍然享有一种独立国家政权的权利。因而西藏人认可中国政府派军加强西藏的国防，这个条款的承认正在悄悄地给西藏带来灾难。第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这项条款中，中央人民政府名称并没有使用藏文，而是用汉语的中央，西藏代表认为是指中国，也认为西藏可存在一个政府。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